我们这一篇是在说明慈悲为佛法的宗本，慈悲。我们上节课已经说到，在跟一般世间的思想和一般的宗教在做一些比较，就是慈悲的比较。其实慈悲只要是宗教，因为慈悲就是道德的根源啊。如果以佛法来看呢，哈，因为世间还有宗教都重视道德了，哈，一般都重视道德。那道德的根源就是慈悲咯，就是慈悲。所以一般世间也都会说到跟慈悲相关的了，哈，例如仁爱啦、博爱等等的。我们上个礼拜上节课，就在跟世间做比较了，但是是对于缘起相的比较。缘起，我们说有缘起，我们说慈悲的根源就来自于缘起相跟缘起性。上节课跟外道跟世间做了一些缘起相的比较了，而在缘起相的比较当中，还是跟他做类似的了哈，就相。类同的比较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有非常不同的了，在缘起相上就有非常不同的。好，我们直接来看了，就是十二页嘛，十二页有非常不同的，就是佛说的慈悲不但是从自己而广泛的观察向外的关系，这个不但是从自己广泛的观察向外的关系，就是广泛向外的关系。我们说到跟世间相同的缘起向上相同的，基本上都是在哪里？往外了。你看，就是墨家啦，跟儒家都是往外的嘛。往外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嘛，都是往外观察，而理解到就是佛法了哈，不但是往外观察，理解到自己跟他人的相关性，那就跟儒家跟墨家是一样的嘛，都是向外观察了。儒家、墨家呢，纯粹就是向外观察而已啦。而佛法呢，更从自己深刻的观察内在的关系了。什么叫做内在的关系？就观察自己了。观察自己的内在关系是什么？内在关系是什么？我们是由什么来组成的？有钱由什么来组成？五蕴嘛，就是观察内在的关系，就了解到什么？自我，了解到我了，这个我只是什么？色跟心啦，哈，色就是物质啦，哈，跟心，或者是说身嘛，身心那个身，色心合合而相似相续的个体啦。所以这个体是不是绝对的个体？不是啦，不是绝对的个体，不是我们佛法上法印要否定的诸法无我的那个我，不是那个我啦，哈，我们。三法印诸法无我，没有我，要否定的那个我是什么？绝对的，跟别人没关系的嘛，哈，有主宰的那个我，那是要否定的。但是相似相续的个体，就是相对的个体啦，缘起假名我是没有否定的啦。但是这个呢，只是一个色心合合的啦，哈，色心合合的，而相似相续。相似相续，为什么相似相续？谈相似相续，给大家理解到的是什么？相似相续，为什么会谈相似相续？相续是在哪里谈？相续，那在时间嘛，是吗？时间过去，那是相续，那相似它只是。 相似了哈，就是前后它是相似的，前后之间，它因为相似嘛哈，是这样的来相续了，它不是不变的啦，它不是不变。我们都认为那我是不变的嘛，灵魂是来来去去，它自己本身不变，它其实只是相似的啦，相似、相似相续的，不是在时间的流变过程当中呢，它不是不变的啦，它不是前后都完全一样的，它只是相。相似相续，它不是常的啦。我们不太，我们因为不了解，都以为它是常不变的啦，其实不是。而且是什么呀？色心合合啦，色心合合是在，假如说相似相续，我们可以说是在时间的观察它啦。合合呢？色心合合，一般来说是在哪里观察？色心合合，我们刚刚说身心合合，基本上就是相对来说啦。相对来说就是，现在我们观察这个是什么？我现在观察我这个是什么？五蕴合合的嘛。所以身心合合可以说是在空间观察啦，空间观察。相似相续可以说在时间演变过程当中观察。各位为什么要这样来说明呢？因为一切的法，我们这个有情，这个存在的这个法，一定是存在在哪里啊？缘起法一定会存在在哪里？一切法存在在什么地方？一定在哪里存在啊？时空啊，时空啊。所以我们观察一切法，也要在时空当中观察啦。包括我们彼此之间啊，比如说你我他之间的，我们也是在观察什么？这个时候是吗？你我他嘛，这个大致上。相对来说啦，那就在空间同时的时候在做观察。相似相续基本上就是说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观察。各位，这是相对说哦，相对说。或者彻底来说啊，同时没有离开意识啦。意识就是在时间上做观察，同时在空间上做观察。但是同时有没有离开意识啊？没有啦。因为所以佛法的究竟意义，同时每一个刹那，刹那就是同时嘛，是吗？最短的时间就是同时。刹那有没有前后相？刹那还是有前后相。以佛法的究竟意义来说，刹那还是有前后相。所以这个是在做相对的分别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相对的分别，没有决然的啦，没有决然的分别。只是说我们大致上可以这样来说，和合，我们会常常看到导师说和合相续，是吗？和合相续，和合就是，在空间上观察。我们现在彼此之间观察。相续呢，就是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说无常还是可以相续啦。佛法谈的诸行无常，那个无常呢，在佛法的无常是可以相续啦。如果外道啊，一般世间讲的无常就一定是断灭啦。这无常的话，生跟灭之间一定是断掉的啦。但是佛法是可以无常而能够相续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我们观察就在这边观察了，所以虽然是表现个体的活动，一个一个个体就是一个一个的哈，一个一个的活动，但是并没有绝对的主体的，而绝对的主体就是佛法诸法无我所要否定的那我，没有这个我，但是假名的缘起假名我，这是没有否定。那缘起假名我，我们怎么去观察它呢？就是五蕴，就是色心。和合相续的这个假名我是没有否定的啦。所以啊，佛法说无我，有时候又说自作自受，是吗？佛也说我到哪里去啊？那自作自受，那相对的假名我那没有否定的。自作自受，另外呢还有共作共受了，是吗？共作共受。但是如果说绝对不变、独立跟没有别人没有关系，那个主体啊，那个一般讲到灵魂啊、神我等等的、那就是佛法要否定的我了。这一点啊，就跟儒家、墨家大大的不同了。各位，就是这个不同哦，就是这个不同哦，就。分出凡圣的差别了，能不能够出三界的，就在这里了。好， 所以佛法能够内证身心的无我，而外达自他的无我啦。否则，如果不能够彻证无我啊，一切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推展啊，一切一切的推展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去观察自他啦。这样的观察方式，这样的推展方式啊，终究都还是不离开自我的活动啦，把自我推展出去而已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上帝啊，他再怎么的博爱啊，再怎么博爱，他可以爱敌人，爱一切，爱敌人，但是就不太能够爱哈不信他的人呢、啊。信他的人，自我为出发点，他虽然没有嗔心了，但是他慢还在的，我慢就是自我感的那一部分呢、啊，还在的。所以他再怎么推广，还是自我的推广。如果以佛法彻底来讲，就是我所了，他的我所更大而已了。如果以佛法彻底来说，就是我所，他的推展。所以一碰到关键不信他的时候，哇，啊，不是我所咯，不是我的咯，那就出问题了。所以真正的根源就在这个地方了。如果观察到，自身无我，也知道他人无我。这样的话，自他之间的推展那个慈悲啊，那才是无我的慈悲啦，才真正的无我的慈悲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是在学法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们现在做得到做不到，用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在抉择这样的法，我们要去抉择什么法才能够到达究竟。什么法？我在怎么样的用功的依着他的法，无量劫用他的法，在怎么样的精进，他能够让我们达到什么层级？这个才是我们文会最重要、最要去抉择的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否则啊，一般都有时候都我们会觉得哇，那些怎么那么快就有效用啊？哦，那个生病的人，哦，或者是要枪决、要死亡、要做大恶人，哇，那个信基督教，哦，他就可以安心。尤其病危的信基督教、信上帝，有他的我这样的生病，上帝有他的意志，我生病有什么意义在的话，哦，他马上他可以面对他的灾难了。或者他怎么样，他就可以行出他的慈悲啦，是吗？怎么样慈悲？我们都没有否定那些，没有否定，只是说我们现在在抉择法，到底什么样的法才能够让我们呢？让我们依着这个法来行的话，绝对是究竟圆满、光明的，完全没有副作用的，完全没有隔碍的，到底是什么法了？这是我们要深刻的去做抉择了，有效没效，它的效果到哪一个程度，是我们要去做抉择的。不单单是外道啦，包括我们佛法也是一样，佛法的种种法门呢，也是要做。因为现在我们是在闻法，在抉择法义嘛，所以这方面我们要特别的去观察它了。因为佛法不单单好，只是了解而已了，佛法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呢？要让我们去信仰的啦，要让我们去信仰，而且要依着他来行践、实践他的啦。所以这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不像哈，汝莫缺乏向内的三观，只能够体会向外的无敌无人呢、啊。因为他不能够观内观无我，那就违反事理的真相喽。不能内观无我，就违反自己的真相，所以不免为我所执所歪曲。所以说到歪曲呢，所以啊，因为这样而向外发展的、对外发展的仁爱啊，就不能够彻底做到无我，不能够彻底做到无我。终究啊，我刚才说到，终究那个啊，终究哈、哦。 彻底来说啊，终究那个只是一个我所，把我再推展出去的那一部分，所以也就不能够实践无敌无人的理想，无敌无人的理想。儒家说仁者无敌是吗？仁者无敌，没有办法真的达到他所说的啦，不可能，不可能达到他所说的。包括他上帝嘛，他可以爱他的敌人是吗？但是碰到他的我啊，碰到他我慢啊，碰到不要碰到他的我慢，碰到他的我所那一部分，那出问题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在这样做观察了哈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要表达出我们佛家的那个伟大彻底，不单单是这样啦。这要观察我们自己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中论啊，中论好像我们看中论好像一直在破啊，破什么嘛哈，不单单在破外道，也在破内道嘛哈。破部派一直在破，不单单只是看那个啦，还要骗，最主要是什么？骗破自心呐、啊，骗破自心呐、啊，因为我们就在那里了，我们就在那里了，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这样做这样的比较哈，不是说要凸显佛法的高超伟大，不是在做那个排他要凸显那一部分，不是啦，那只是让我们更明白啦。世间的善啊，人天善，世间的善啊，没有否定啊，没有否定这些。所以对于佛法的、啊、什么叫诸法无我啊，什么叫诸行无常，什么叫涅槃极尽啊，纵然道背如流啊，道德学都可以知道啊，那不要以为这样就了解了，不是啦，那是印证佛法的那一部分。缘起法一样啊。这个只是让我们呢更深刻的去了解它了，因为现在如果说学术上也有很多的比较嘛，宗教学也有比较宗教学，在比较当中去理解它了。另外了哈，儒家的人哈，在社会的自他关系当中呢，都是出发于什么？家庭的共同利乐了。出发在这里，就是以家庭出发了，家庭出发。人伦啊，就是父子扩充为君臣，兄弟扩充为朋友，夫妇之道，夫妇为道德的根源。你看，这些就是，就导致说这个社会的，就是儒家的人啊，就是社。在社会的自他关系当中呢，都是出发于家庭的共同利乐了。出发于家庭共同利乐，就是底下要做说明的啦，就是父子，就是这个是家庭关系嘛。家庭关系如果推展到社会的自他的关系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君臣了。父子就变成君臣，兄弟呢，扩充到社会的自他关系就是什么？朋友。而家庭当中哈、哦，主要就是夫妇嘛，夫妇。所以夫妇为道德的根源，是从这个从家庭出发，从这个呢向外推转，这才什么亲亲而人民，人民而爱物了哈，四海之内皆兄弟啊，等等的哈。这些都是出发于家庭，以家庭为本位了哈，家庭为本位，所以他终究在推展的过程当中啊，他终究受到家庭本位的什么束缚，终究是这样。虽然呢哈，家庭的亲属爱是最平常、最切实的，虽然是这样啊，最亲切的嘛，但是也是最狭小的了哈。所以中国在家庭本位的文化下，因为中国主要就是以儒家为主流嘛，所以中国在家庭本位的文化之下，扩充到四海皆兄弟，天下为公，但是终究为狭隘的家所拘蔽了。 所以中国啊，我们一般说中国是一片散沙，是吗？真的，它是众家啊，众家。而清国，众家的清国，所以不能不说是近代中国不易进步的根源了。众家，众家的清国，一般嘛，是吗？所以要谈到天下为公啊，那个距离更远了。天下为公，推到国就不容易了，是吗？推到国就不容易，推到天下为公那是更远。而佛法呢？佛法就是只从自我主体的勘破出发了，就是没有自我，没有实在的我，没有实在的我就没有，因为那个我啊，看破那个我啊，这个沙呆也见得我嘛，自我，那个就没有主宰了，就会看破主宰。所以，而且是以一切众生为对象而起慈悲。所以，佛法的四无量啊，是从哪里？从无我出发的推展，那是大不同。如果从有我的去推展啊，也不容易推展。啊，推展出来的哦，变成我所了。如果以佛法的缘起无我的这样观点去推展的时候，也容易推展。而越推展出来的话，它就越对于我所的就越淡化了，越淡化。那完全不同哦，那完全不同。所以这以儒者的仁爱论彻底。论普遍都不可辩论，不能相提并论。论彻底，因为儒家没有论到什么，没有论到自，就是没有论到无我了，都是从自我出发，所以彻底是谈不上。而普遍呢？普遍，儒家不单单是受了自我所羁闭，而且他是从家。为本位出发的，他也受到家所具蔽了，所以要论到普遍，跟佛法也是不能够并论。但是最根源的就是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论到无我，他就没有办法彻底，没有办法彻底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普遍了。这谈到缘起相的这部分。至于缘起性呢？缘起性，我们来看基督教。论到基督教，它的核心当然是博爱的啦，当然是博爱。那么，上帝神呐、啊，耶和华哈，他是世间的创造主嘛，而且他是人类的父哈，人类父。神对人类是非常慈爱的哈，所以人也应该爱神，应该爱神，要体贴神的意思，而且要体贴神的意思，要爱人如己，因为神是爱人的嘛，所以要体贴神的意思啊，因为神爱人，所以我们也要爱人，人爱人，所以基本上是这样，我们可以说了哈，佛法的道德啊，是人类的道德。神教的道德呢，是神的道德，从神的道德出发。而佛法呢，是人，所以道德是人的道德。神教徒的道德呢，是从神出发。神爱世人，所以我们要爱世人；神爱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爱神，都从神出发了。所以那样的道德是神的道德。所以这个还真要有佛法的观点才能看得到哦，才能够看得到。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是很容易的哦。佛法就是因为什么？从有前出发，看到根本的问题，所以才就是从这边出发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好像很平常哦，还真要看到缘起吧，才有可能 不动，就是从有情出发。那这多少是根源于家属爱了，就是基督教创造神嘛，因为他也是人类的父母，人类的父母，所以他是属于根源于家属爱了，家属。只是哈、哦，他人类的父可以说是远祖了哈、哦，啊，但是儒家是近祖。近代的，我们说，如果说我们一般是说，七，只是祭什么祭七世是吗？要接近的。那、啊、如果基督教，它是原祖嘛，人类的父，它创造有情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它都是属于什么家，也是可以说是属于家属爱。但是呢，最主要是启发于万化同体同源的观念，主要是万化同体同源。所以它是近于缘起法的平等性，是接近这个。所以特别在缘起向上，他导师就没有提到基督教，在缘起性就提到这个。就像基督教了哦，他在祈祷当中啊，见到上帝什么？上帝哦，在近，他体会那境界啊，境界他就已经见到上帝了。上帝爱世人，因为创造一切啊，光明啊，那些等等，在祈祷当中，你会有这样的。经验会这样的经验，跟他合一了上帝降临，跟他合一等等，那大概那个比较相对来讲呢，就万化同源同体这样的观念哦，比较接近于我们说的缘起性的平等性了。基督徒不是没有羞耻啊。在虔诚的诚信当中，迫切的忏悔当中，达到精神的集中，就是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在祈祷了，祈祷，你就在祈祷当中有信心，对上帝有信心，而且在那个忏悔、在告解、在忏悔当中呢，对上帝，他们都有嘛，对神父做告解，或者对，都有天主教、基督教都有这一方面的嘛告解。然后忏悔，然后在信仰当中，在祈祷哈，那时候精神会集中，也有他的宗教经验。如果比较高深呢，就直觉，能够直觉忘我的状态，比较高深呢，就是他们那经验比较高深，就是忘我状态，他就认为就跟神相见，而神是无限的光明的。圣洁的，也就是清净的，而且有时候会常听到声音，是吧？上帝跟他说，在那个时候，其实如果在那个时候，他内心也会充满喜乐、安慰，会啊。有时候呢，有时候他也会发生一些什么超常的经验。我们看到下一页。所以他们就会认为他见到上帝光明的、喜乐的，这种无始终、无限量、光明、清净、喜乐的宗教经验，这些啦哈。如果这些，他们也无始终、无限量嘛哈，创造神呢、啊，是吧？创造一切，但是他创造神，他本身呢是有没有开始没有了？他无始无终，那也没有限量、清净、光明等等的。这些的宗教经验呢，他们解释是看到上帝嘛，看到创造神，但是以佛法看起来，浅一些是幻境，深一些呢，而只是定境，所以他的无始终、光明等等、慈悲等等，那个最多只是定境，不是慧境，不是观慧的境界，浅一些就是幻境。幻境跟定境大概可以这样来分呢。定境当然就跟定相应哦。定境跟幻境就之间可以是这样的。定境是我要它现它就现。在定境当中我要让它现前它就现。幻境就没有办法。例如啊，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不是有时候法会吗？很殊胜的说，哎，会闻到香味什么？哎，我见到，我说见到佛菩萨什么？佛菩萨，哎，我是看到什么什么什么龙天护啊等等的。啊，如果定境的话，我要佛菩萨现就佛菩萨就现，我观什么，比如说观哪一尊佛，我要他现他就现，我要让他不现他就不现，定力的哦，定力是这样。而且，如果再顺带讲一下了，我如果修那个修定哦，我要让他现哦，是要现我在修，假如是。修那个观相念佛，我们叫做观相念佛了。我若修的相啊，如果修观世音菩萨的相啊，我一现起来是阿弥陀佛来，那不对哦。不要说阿弥陀佛比较大哦，他来更好，不是哦，不行哦。如果我是修观世音菩萨，但是我现前的是阿弥陀佛，不对哦，不对。要现观世音菩萨。那观世音菩萨好，我在修观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是坐着。啊，现身的时候为什么站着？哦，那也不对哦，那也不行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修的时候是坐着，啊，现身的时候就要坐着。那对。啊，如果修成站着，哎，那不对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还有我们在修的啊，顺便说一下，我们在修的时候，我们若修观相念佛，我们要那一尊像啊，那一尊佛像，我们要认为它是真的佛哦。你不要说，哎，那是一个木头。如果它是一个木头，当然不是，我们不是说很粗的意思说它是木头啦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但是我们认为它只是一座像而已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修观现前成就他现前哦，他不会跟你说法哦，也是一尊佛像坐在那里，他不会跟你说法。但是我们内心想，哦，我是借助那一尊佛像哦，那个我就跟观世音菩萨哈，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那一尊。假设我是在修观世音菩萨，或者是在修释迦牟尼佛，不管啦啊，你修他，你说哎，真的是就是佛。我想等到观成就的时候，诶，他会跟你说法哦，他跟你说法，功德会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在观的时候也要假设你要观佛像的时候，你要观，诶，他就是真佛，他是借助那个佛像，但是他是真佛啊，现身的时候，诶，就是我们观成就的时候，他会现前嘛，现前就会跟你说法，这样可以理解的。那顺带说一下。那我们在修的时候，我们在修定过程当中，我刚才是举那个时候，我们说做法会看到什么？在修定的过程当中，也先会有幻象啊，幻境，也先有幻境。而修定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就是在我们一般平常第六意识，平常的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在控制。明显意识在控制。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啊，修定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也是用第六意识在修嘛。但是渐渐刚开始我们在修的时候，第六意识控制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，我们很多很多的内在的念头，内在的那个我们不喜欢的那念头啊，第六意识很强的时候，都可以把它压下来哦，是吗？都可以把它压下来。我不喜欢的哦，不是有人都故意忘掉吗？忘掉很多事情吗？就他不喜欢，他就压下来。第六意识很强啊，但是我们在修定的时候，在我们心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啊，就好像那个浊水啊，很浑浊的水，我们心一静下来，就好像那个哈，渐渐的哈，那个水啊，渐渐的那个杂质沉淀的时候，里面的那个底下那石头，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。这 就像我们在修定过程当中也是一样，就是等到我们念头比较少的时候，内在的那些就一直现起来。内在以前的那些都会现起来。第六意识那时候就因为心静下来现前了嘛，那个杂乱的心哦，就好像水比较清了，底下石头就看得清楚。有时候我们会讲到善恶熏发，以前的那些就会起来了。那时候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好的，坏的，不管怎样，那时候幻境有点，要幻境。所以啊，我们在修定啊，所以要修啊，要修那个啊，戒一定要守的，还有我们的正见一定要好，就像案件这样说嘛，哈，要先什么，尽其戒，执其见，然后具足三业，三业具足再修四念处，四念处就准备要什么，四念处就正念正定，正念正定的做观察。就要像八正道一样，要到正念正定之前啊，一定要什么正见，正见正思维，接下来就要什么正义正义正念。只是说八正道是以执其见先的，然后再尽其戒。那不管怎样，就是戒跟什么戒跟之见，记住。这样要修定哦，就水到渠成了。千万不要没有这个哈，就要急着去修啊，然后又怕什么，然后去请什么护法神，去念什么咒啊，那都是不知，不知佛法的次第的，不知佛法的次第。如果其实可以这样来说啦，修前面那个啊，修我们正见啦，尽其戒啦，执其见，这个可以说就是修，假设说我们要有定位才能够得解脱嘛，其实尽其戒，执其见啦，可以说就是修定的前方便啦。这样来修的时候，那就一方面我们身心就安定了。有正见的时候，当然有正见，我们信心就具足，信心具足，再加上我们心不热恼，因为在守戒当中，我们不热恼别人，我们懊恼就比较不会现前。我们相对而言，我们那个心就安定，信心也让我们的心安定，戒不会让我们热恼。这样来修啊。修那个就水到渠成了，水到渠成，而且得来那定啊，那就是真正佛法的正定。如果跟大乘三心相应那样的堪能性啊，就让我们也更能够是怎么样，更能够去行，更能行菩萨道。这顺便带到了哈，由于。神教缺乏缘起无我的身观呢、所以用自我的样子去冥想它，想象为超越的万能的神呢、用自我的样子，所以把就是你看，那创造神他可以创造一切啊，那主宰嘛，就是自我。或者是说他要创造神要帮我们解决一切问题，帮我们解决一切问题。我们不能解决的让他帮我们解决。这从自我出发。他说解决的方式就是一个大我，什么大我。而想象这个创造神啊，就以跟旧有的人类主神相结合。 人类的主神相结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它是什么？人类的父母是吧？人类父母，人类父母。而一方面又是创造神，就是人类的父母。人类父母就是人类的主神，就旧有的，就在还没有就是还没有那基督教上帝啊神那个之前呐、啊，就已经有这样的观念了嘛。人类就有这样的观念，所以他在跟这个观念在做结合了，在做结合。所以还是不离开那个家属爱啊，就是主。我们中国的就是，我们中国人就特别重视这个，因为从家庭出发，祭祖是吧？中国人特别重视祭祖，祭祖先呢、啊。其实啊哈，不单单是基督教啦，只要是有宗教经验的，只要有宗教经验的。或者是神学体会的了齁，大抵都有万化同体、宇宙同源的意见，都有这个，或者说天人合一啦等等，都有这样的意见。例如庄子这样说了齁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并生。墨子就是墨子的明天啦，墨子的明天。不是今天明天的那个明天啦。就是明，那天就是那个就是天，要明白那个天明。还有婆罗门教的梵呐，哈，都有一种什么？都有一种同体的直觉了，同体的直觉，而多少流露出泛爱的精神，因为同体嘛，同体。所以多少都会流出泛爱的精神。老师底下做一些评比，虽然是有类似是吗？这个也是类似的了，有类似。但是呢，在平等一如本是事事物物的本性。平等一如本是事事物物的体现嘛，那就是什么？我们佛法讲的什么？平等空性，平等空性就是一切法的实相。但是呢，虽然有稍微有体会到这些了，我们说有一些宗教经验，虽然有稍微有体会到这些，但是由于不重视智慧，或者是智慧不足了，在定心或类似定心的样现当中啊，就变成什么复写而走了样了。才成为神，才成为神秘的宇宙根源呢，对不对？佛法这样说了哈，慈悲喜舍就是四无量定，它是梵行嘛哈。如果修德就修成功了，就能够升梵天嘛。由于定境的浅深，就是修四无量定了，因为持无量了哈。定境的浅深就分为什么？梵、光、净、天的等级了，分成这个等级。这个看注脚十六了。而婆罗门教的梵呐、啊，婆罗门教的梵呢，或者是人格化的梵天呐、啊，人格化就成为梵天了。没有人国化，有神秘的大时代呢，就是梵了，就是梵。以及基督教的耶和华跟基督教的耶和华相应，相近哈，不外乎是什么禅定的经验当中，在禅定的经验当中呢，是自我的普遍化，自我普遍化，而想象为宇宙的本源，宇宙的创造者。就是自我的普遍化，就是这个我了哈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内观无我嘛，都是以这个我。什么叫自我的普遍化呢？就是把自我扩大了，扩大什么？哎，创造了，创造成我梵呐，梵就是宇宙嘛，宇宙的，不管是耶和华啊，梵都是这样，宇宙的根源，宇宙根源。 所以创造神的思想根源呢、啊，不但是不只是种族神的推想，不只是这样啊，实在有他神秘的特殊经验，有他的宗教经验。那宗教经验哦，但是他就这些宗教经验有类似什么？就是类似以我们话讲的那个，就是缘起法的平等性的这一部分，类似的。但是啊，因为没有身观无我啊，把自我推展普遍化，就变为神了，变为神。所以各位啊，佛法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啊，不是在神通不可思议境界，不是在这里，不是在那个地方。佛法真正可贵的地方啊，就是任何所谓的世间被迷惑啊的那个不可思议境界，不是说那个。不可思议境界不是在说那个齁，一些巫教啦，或者是鬼神教的那些啦，不单单是那个。我们说神通的那些经验，天道的神通经验啦，五神通那些经验，定境的不可思议境界啦，任何的定境的不可思议境界，包括佛法里面的任何的三昧当中的不可思议境界，不是在有那些境界。不在对那些得到那些境界啊，那不可思议啊，不在那个地方。不过真正不可思议的，就是对那些境界能够做检择、做观察，那才是佛法最不可思议、最值得、最值得哈学习的地方，就在那个地方啊。因为只有那个才能够出三界解脱了，只有那个哈才能够真正的看到烦恼的根源自性见了，才有可能真正看到。否则越看到啊，越有宗教经验啊，他的那个自我的普遍化那是越大的。所以学佛法最可贵的啊，就是前进进步完全没有副作用。完全没有副作用。其他的啊，越进步啊，哦，他的副作用啊相对的大。那大不是他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暴烈，不是那个。非常的暴烈还好解决。就像嗔心啊，嗔心在色界就不现前。所以他们的上帝没有嗔心。像真的，我说真的到了色界啊，就没有嗔心的啦。我们说嗔心啊，嗔心是最那个如果在成佛之道，嗔重。嗔的那个是非常严重，贪呢，贪的过失非常深呢，这种深，什么非常深就彻骨彻髓了，所以那个很暴力的那些啊，那是好解决的啦，好解决。我说好解决是说我们在做比较啦，我说在做比较，我说在修定到色界，有禅定当中，他嗔心就不起，但是还有慢心。但是没有办法解决，所以我说那个还其实他的呢，越进步的时候，他虽然可以解决粗的烦恼，但是细的烦恼他在推展了，他在发展。就像波旬啊，波旬他不是像那小鬼一样啊，小鬼难缠。那波旬是欲界天最高天的，但是他是魔王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他不是说坏人，好像那个。你看，像我们说那个小鬼难缠是吗？那个阎王是吗？阎王好见是吗？小鬼难缠，就像世间那个，如果真正那在黑道啊，如果真正的哈能够哈当上黑道啊，道义有道是吗？这不是在鼓励的哈，这不在这样说，但是他那个哈不会像那个哈恶行恶状的是吗？哎，但是哦，不要惹到他、哦，不要惹到他、哦，一惹到他、哦，不惹到他都好说，对吧？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真的佛法就是能够真的完全没有副作用，往前走是一定往向上的，一定什么完全没有副作用，而且把那个好的一直在发展。那其他的呢，好的一面发展的时候，诶，不好的副作用一面一面在增加。嗯，哦，那才是真的是，嗯，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它，好好的把它想清楚的。这样的话，这样，这个是我们可以想的啊，只是我们平常有时候忽略掉而已啊。对我们来想都可以想得到的，这个我们都要在这个地方好好去珍惜佛法。你不要说啊，现在哈，我现在连那个最粗浅的烦恼都没有办法对付了，我怎么办法去对付深的烦恼？我也不是哦。我们看到这个深刻的理解它啊，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，我们如果理解这个啊，理解这个，我们要去推展就容易推展了。如果我们没有去理解它，因为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是太大，因为佛法的话，佛法跟世间不一样啦，世间的宗教它再怎么样博爱，它都从自我出发啦。所以那都符合我们的根性呢，我们人类的根性。所以他们的三十年战争呢，他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，他们实在是符合他们的我们人类的根性。他们都以正义为出发点，我要传教，我是为你好，为你好的，理直气壮的人，不是那个。老师为什么会写了那几篇文章啊？对基督教一些的反应，就是会日讲堂没见好没多久，诶，晚上就有两个的教徒来跟导师，哦，好像来踢馆一样的样子。那他们也是认为他是好心啊，你看强力的东西。所以这一像类似这些啦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思维，停下来去思维。有时候我们看到哦，这个是招牌菜是吗？我们到那个很有名的餐馆，哦，这个是招牌菜，我们都舍不得一口马上吃下去是吗？都要先哦，都要放好很好的盘子什么，哦，还有气氛，还有人家来解说哦。好，一口慢慢的细嚼慢咽。我不是说不要细嚼慢咽啦，我说连那个都要了是吗？连那个都要了，佛法更要了。我不是说那个不要了，我说佛法更要。我说那个都要这样，我说佛法更要这样了。我只在说这个啦，不是说就不要狼吞虎咽了，不是。我说那个都这样了是吗？到风景区很好的，第一个去风景区，如果说一个开车马上就过去，我们一定会叫那个说，你不要开那么快啊，开慢一点啦、啊，开慢一点的是吗？我们都会叫他不要开那么快、啊，开慢一点。我说我下来走，我自己要慢慢欣赏。这个佛法更要，他要去思维观察比较。我们我很大，但是我们知道无我，又知道哇，原来可以从这边去观察它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要推展，就是自他要这样推展，相对而言更容易了。如果这个我等到你完全就以自我出发，那根本哦推展不了，更难，更不容易。所以我们对这方面，我们要耐得住性子，好好的去思维它，好好的把它想一想。讲这个好像是在劝各位什么？其实不是啦，其实要讲给各位听哦。我先自己先听到了，所以是在一再劝我自己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是我们要这样的思维，因为法确实是可以这样子的。这个已经在做一些比较了嘛，甚至他们的在依他们的方式种的很有效，种的很快，但是它副作用会起来的啦，会起来。那么这是我们学佛要这样吗？不是的啦，我不是要这样。 所以这个我们才可以看到，真不容易哦。我们说自我，我只我看到未必了，未必，一不小心那都出来了啦，都出来了。这个好，还真要有佛法才看得到啊。我们还有相对的法眼呢，是吧？相对眼睛哦，他们再怎么慈悲，他的定境哦，我们说浅一点是幻境，深一点是定境，他定境再深，他的慈悲再大，他看不到这一点哦。而我现在呢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也没有他的慈悲，我也没有他的定境，但是我就看到了。哦，我自己要起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，我自己就看到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看到了。所以这个就真是可贵了。真的，我这个看到，如果跟说那个思慧的看到，跟那个定境、跟定相应的修慧的看到，那还差得远了。但是就是看到哦，模模糊糊，那力量是不大的啦，因为模模糊糊。甚至已经跑掉很多念头了，是吗？才看到当中的一个念头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知道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就是文慧之所以可贵，正见之所以可贵，就在这个地方啦。正见之所以可贵，就在这里。我们是依着什么？佛菩萨法界等流，从正出掉法界等流，而且是大悲等流说出来的。我们是依着这个来闻思，这个才是真正可贵哦。否则我再依着外道那个再怎么修啊，儒家、墨家现在指的基督教、中神教、等等的去修，包括现在的科学、哲学的科学也有科学哲学吧，是吗？科学现在都要有哲学思想了，是吗？科学、哲学，不管什么哲学。都脱不了这一关了，再怎么慈悲，再怎么推展了，终究，以佛法来讲，都是我所的推展了。我的普遍化就是我所的普遍化。这个我们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思维这些，让我们我这样。用的不好的，用的这么不好，我还能够学到这样的法。就好像我没有能力考上，现在台湾最好的大学是还是台大吗？假设台大了，我没有办法考上台大，但是我台大的课程我可以学，还可以学的，而且就好像。就好像在我家里这样学，我说假设了，我们接着怨自己不好了，这样，终究会学得好。尤其学印顺导师的话，他是讲得清清楚楚来呀，是可以让我们想得清清楚楚来，可以吧？只是能不能入心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渐渐就可以。我是这样相信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。唯有什么呢？定慧深彻，事理如实的佛法才能够清晰的指出它的来中契机了。来中契机，真的看到清清楚楚，这个在文慧就可以看到了啦。各位，如果文慧看不到。如果文慧看不到，思慧就不可能思维得到，因为思慧就借着文慧而来去思维它义理的了义不了义了。如果文慧看不到，思慧就不可能，因为思慧就来自于文慧，文慧的在思维文慧的义理，我们所了解的义理到底它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，就是在思维再更彻底的去做思维抉择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如果没有思慧的话，就没有修慧了。没有修慧就没有现证慧，所以最根本的文慧就要去证清楚它了。就好像有布这样来做皮， 又不怎么做批文会呢？文会就好像看到了，但是中间隔一层纱啦，层纱看得模模糊，但是就看到，就是那个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思会要怎么去思维？就要对于那个思维再做思维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我这个上一堂课也跟各位分析得很清楚来了，是吧？所以就是看到，但是看得模模糊糊。模模糊不清楚，但是就是看到，所以千万不要说话。再提醒一下，上一次一直在跟各位说，千万不要说啊，我相信啦，但是齁、哦、给我亲眼看到，我更相信啊，那个就不一样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因为我证道的实相就是什么？佛陀从政出教出来的那个法，那个法呢，就是在闻会的时候就要去记住的。闻会就是闻那样的法嘛，闻佛从政出教的那样的法，要确定的，确定它，只是还模模糊糊，而且那个力道还不大，力道还不大，因为还模糊，还有那个哈、哦、散经位嘛，还有风吹得不太清楚，但是就要照它照得不太清楚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文会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只有他那个才能够，就是唯有定会深彻，如事理如实的佛法了，就佛陀才能够真的看得清楚来。所以他从政出教出来的法，我们依着那个法呢，在文会的时候就可以相似的模模糊糊的，哎，就是这样。等到我们现证了，在定会。止观双运的去观察他的时候啊，哦，那还是依着佛从政出教的那法更能够看到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无闻凡夫，那还是随着我们的自我见的拓展，变成神了，变成神。所以佛法的最可贵的地方，不是现那个不可思议境界出来了，而是对那个不可境界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受我见所极限，不要变成是我自我的普遍化，自我的推展的啊，那才是佛法、哦、能够出三界跟世间不共的地方，就在这里。所以对于这些啊，虽然我们现在哈、啊、还不太了解它，也不太能够用它啊，但是哈、哦、要起大大欢喜心呢、啊，大信心。好，我们先休息。